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非常的开心在每一天的喜乐灵城当中与您全家人一起同行。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来思想，我们为什么作为小孩子也可以随时随地的来敬拜赞美神？因为耶稣特别的喜爱小孩子到他那里来，甚至耶稣在比喻当中常告诉他身边的门徒说，我们大家都要转回像小孩子的样式哦，天国就是像这一些人的样子。所以小朋友们如何才能够真正的在上帝的国度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知道自己是何等的重要，在神的眼中是何等宝贝的。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传道书七章一到十四节，约书亚记的第十章，耶利米记的第五章，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二到二十七节。我们今天就要来讨论，小孩子可以在圣殿当中喊叫赞美神吗？为什么祭司和文士看见就很不喜欢呢？那我们如何可以在家中来避免这些假冒伪善的律法主义来伤害我们自己的儿女，或者用同样的律法主义去捆绑我们家中任何的大人和孩子？这都是神不喜悦的哦。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从前啊，有一个村庄叫做律法村。哎呀，这村子里的人呐，非常的注重规则，每个人都必须严格的遵守村里所有的规定。他们相信，只有严格遵守这些规矩，才能够得到幸福，也才能够得到村里人的认同。所以，村里有个小孩啊，他每天都努力遵守所有的规则，比如说每天必须吃三顿饭，每一次吃完饭之后必须刷牙三分钟，晚上必须八点准时上床睡觉。他从来都不犯规，他觉得自己做的应当是全村所有孩子里做的最好的了。不过他的确不是很快乐，他发现啊，即便他遵守所有的规则，他感到非常的孤单，因为他从来没有时间和其他小朋友们坐下来聊一聊，说说话。他忙于遵守规则，而没有时间去享受生活了。特别是有一天在回家的路上，他发现路边有一只受伤的小鸟，他本来特别想停下来帮忙，可是想到如果停下来帮助这只鸟，就会上课迟到，那上课一旦迟到，全勤奖就拿不到了，这可是违反村子学校里的规定的。 犹豫了一会儿，他就决定要遵守规则，继续往前赶路。可是自此之后啊，他心里就一直觉得不安，甚至晚上睡觉都梦到了小鸟那可怜的小眼神。还有一次，他好容易受到了村里的好朋友小花邀请他参加生日聚会，时间呢是晚上7:30。可是当他听说这生日聚会有可能会超过8:30哦，他想到不行啊，村长规定8:00是需要睡觉的呀，啊，无论如何都不能够破坏规矩。所以虽然非常想去朋友的生日聚会，但是他还是表现出一副根本不在乎的样子，因为他心里只有遵守规矩最重要。再来就是同桌鹏鹏，曾经有一次有学习上的困难来找他求助，可是他想，如果我帮助你，我就不能准时回家，如果不能准时回家，我就不能准时吃饭，如果不能准时吃饭，我就不能准时做功课，如果不能准时做功课，我就不能准时上床睡觉。所以呢，他又再一次的选择不去帮助鹏鹏了。这么几次下来，他整个人就抑郁了，因为他虽然天天守住了规则，但的确一点都不快乐。就在他几乎要崩溃的时候，爸爸妈妈给了他一个生命当中巨大的好消息。宝贝啊，天大的好消息，隔壁的恩典村白白的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搬家去恩典村了。恩典村那是什么意思？哦，你去了就知道了，那里的空气是自由的，是甜的，人是彼此相爱的，每个人是有喜乐的，而且虽然大家也遵守规则，但是那是出于爱，出于爱的需要，你不可以想象吧？嗯，我们从小在律法村长大是无法想象的，但是只要你搬过去啊，你就会有全新的生命体验，你愿意搬家吗？可是爸爸妈妈，我不知道不遵守规则了，那我还要遵守什么呢？孩子不是不遵守规则了，而是恩典村最大的规则就是爱呀。你从此以后是因为爱去做任何的事情，这岂不是最大最美的规则吗？快，孩子，收拾行李，我们立刻就搬。亲爱的小朋友，你是恩典村的居民还是律法村的居民呢？就要看看我们做任何的事情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根基于什么样的动机，而且啊，最终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哦，这些就能够让我们看到，到底我们是遵行律法呢，还是遵行神的至高的爱的总纲。因为亲爱的小朋友，我们的人生的一切都应当以爱为出发，而这个爱呢，不是人间所定义的一个出于感觉的爱，而是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在他的永恒的智慧和奥秘里面，让那个圣洁的完全的爱成为我们人生的保护方向和定义。我们每一天的生命因为有爱而充满喜乐，充满了力量，也充满了激情。今天我们会在马太福音第21章读到耶稣基督光荣地进入耶路撒冷，而这个过程当中所有的人都在敬拜赞美他，但是当他进入到圣殿的时候，却看到很多那些卖牛羊鸽子的人呐，把整个圣殿变成了一个兑换银钱并且买卖的场所，这让耶稣非常非常的生气。而当小朋友在殿里喊着说，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去敬拜赞美神的时候呢，诶，却遭到了那些祭司长和文士的厌恶，他们很生气， 说小朋友怎么可以在圣殿里面大呼小叫呢？这时耶稣一下子就戳破了他们的律法主义，说经上说了，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你们真正的敬拜赞美是要从那单纯如婴孩如孩童的心里面发出，而不是遵守律法主义，同时却把我祷告的殿变成了贼窝。而整个过程呢，我们也看到耶稣诅咒了那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同样是在上帝面前只有表面的行为，却没有真正的生命的实质。亲爱的小朋友，其实在家在外面表面上做功夫是容易的，但是真实的从心底里面学习爱神爱人却是困难的。它表现在于是不是我们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牺牲自己的喜好，牺牲自己的很多习以为常的原则，而为了要更好的去爱神爱人。因为律法的总纲就是爱啊，如果我们遵循律法却不知道这背后是出于什么样的理由神要给我们这些律法和原则，那我们岂不就是本末倒置了吗？亲爱的小朋友，从今天开始，让我们每个人都立志在我们的家中过一个恩典人生，对他人有恩，因为神就是如此恩待了我们。希望我们做事情一切都是出于恩典和爱的法则。好，愿神赐福给你，我们下期喜乐凌晨不见不散咯。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真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真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欢迎走入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我是凌云。
是的，您这几天收听的呢，就是由凌云牧师亲自为您现身说法他的爱情故事，以及他现在在这个阶段仍然和我们亲爱的师母彼此相爱，如火如荼的在爱中去行进去成长的一个真实的生命分享。我们继续来听听看。
我妻子在很多的事上，当时我们的身份有问题，孩子念大学，念大学的时候我们被算是外国的学生，学费比本地的学生多10倍。
是的，
人家交学费100块钱，我们要1000块钱，
是
对吗？哪里来钱啊？当时我们经济多么拮据啊！但是我的妻子的立场和原则不可以停，我们可以读久一点，一个学期修一门课没关系，只要有上课就好，但是不能断。我妻子说，不能断，一定要给孩子继续念书。
是。
结果呢，念晚一点，念到一两年还是两三年之后，我的妻子有一天跟我说，我要去找这个主任，我要找他谈。因为我妻子找过我们的律师问清楚，我们这样的身份啊，能够不能够申请本地公民的学费，对吧？我妻子打听清楚了，他去找那个社区学院的主任，他就跟他说，我们是这样的情况，我的律师说我们是可以申请本地学生的学费的。我的妻子出面了，结果
搞定了。
那个主任说什么呢？我会把你们这几年来所有的钱全部还给你们。2个礼拜之内我们就收到了几张的支票，全部的钱回来了。
所以他非常精明，非常能干，也很勇敢，也很果断，就是在这一些事情上面没有让你操心，而是他都在操这些心，家里的经济啊，儿女的教育啊，包括你们的侍奉啊，包括您的工作啊，好像总是她在前面，像一个女战士一样的，是一个超级女英雄一样的在前面独挡一面。但我在想，就是说这个过程，牧师您做的就是您是赞赏自己的妻子，爱护她，也使她在做的时候她不会觉得很不公平，也不会觉得说我怎么今天别的妻子都是受自己的丈夫去保护的， 但是他却在你这里得到了一个女人要得到的爱。所以其实我在想，就是你们彼此成就了，彼此在这个关系里面成就了一个只属于你们的这种婚姻的一个模式。因为您的侍奉更多的时候在录音室，没有在人的前面，但他却在录音室之外的所有的世界里面看起来就是独当一面了，为您去解决了所有的这些问题。刚刚您讲的就是说，虽然生命当中有各种各样的难处挑战，而且都不小哦，很大，经济上的、身份上的、教育上的、侍奉上的，但是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非常精明能干的爱神然后又爱你的一个妻子，她为这个家所做出的一切的贡献。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说近年来因为师母的身体的状况不佳，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慢慢你们两个的角色互换了，她要依靠你了，凡事都要依赖你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然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你跟我们分享。
后来他再跟我讲，当时他在公司开始的时候，老板非常的喜欢他，因为他英语能力很强，解决问题很强，所以他的职位他的薪水都给他很不错的待遇。但是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在公司里头也很受气，他的那个主任天天常常当众的骂他，莫名其妙的就骂他。这位姐妹啊，也是在我们的教会里头的姐妹，所以当我的妻子后来跟我讲这件事的时候，我就很难过。他说他常常就当众这样歇斯底里的这样骂他，他们在楼下，楼上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很多人都为我的妻子打抱不平啊，愤愤不平。原来我的妻子很多年了，他在公司里头啊忍受了那么多的痛苦，所以怪不得他常常回来的时候他都要吃那个 migraine 的药啊，偏头痛的药，他有偏头痛，但是他就压力太大哦。
但这种情况他没有跟你说，
后来我才知道就越来越清楚。但是我当时看到他这样不断的吃药，我也很担心，不知道将来这个头脑、哦、会不会对他带来很大的损害。
所以长期的偏头痛，他吃那些止痛片，而且治偏头痛的药我也是知道的，因为偶尔我们也会需要吃止痛片，他的确会让人稀里糊涂的，因为他是缓解下来让你比较慢，让你的神经末梢没有那么的敏感。所以您觉得就是说实际上他后来的这个身体的状况有跟他之前的那种情绪和长期吃这个偏头痛的药有关吗？你觉得？
我不是医生，但是我觉得他是面对着很大的压力，
会有一些影响、嗯、
对。
他的身体不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多少年了？
当他在2014年左右他就有一点明显，那个时候他常常停车停在哪里都忘记了，
所以那个时候只是健忘、嗯、
对对对。
但是你有没有有警讯，就是说诶怎么会停在哪里都会忘记？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也会，就是我们也会去到一个大商场什么停在那儿忘了，因为你没有特别注意嘛。
对对对。
但是像他的那种健忘和平常的健忘是不一样的，就是你一开始你们是怎么去带他去看医生的，觉得有点严重了，是2014年，就是差不多十年前是吗？
对对，大概是这样的时间。
那那个时候给您的心理的冲击大不大？就突然发现自己精明能干，这个一切都不需要你操心的一个妻子忽然之间开始忘事了，那个时候您的心情是怎样的？
极其的伤痛，极其的伤痛，我几乎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所以是一检查就检查出来他有阿兹海默，那个时候
医生说他的头脑、啊、萎缩，有一个部分萎缩了、啊、有一个洞，说他萎缩。
当时医生说的是情况是怎么样，就是有给你们提供一些方案吗，解决处理方案吗，还是说没有办法？
当时是我的女儿带着我妻子去找这个专科，因为我女儿英文好嘛，当时可能我要上班还是怎样，他就带她去做检查，去照片子。后来医生就说给她吃一种药，那个药很贵，一颗400-500美金，不知道什么药来的。我的女儿说还要什么钥匙啊，特别开那个抽屉拿出来，
哇，像吃的黄金珍珠一样。
对，问题是说她那天晚上吃了以后半夜醒过来，我妻子说她开始眼睛看不见了，我看不见东西，我看不见东西，他一直这样讲，把我们吓得。后来我们就赶快第二天白天的时候就立刻打电话给医生，医生说要立刻停掉，立刻停了、嗯、后来我们就再也没有去找医生了，我们对医生没有信心了，
是
我们缺乏信心。到现在呢就是一直这样，但是他现在的情况哦，
十年来是逐渐 减退他的记忆，还是说时好时坏？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您觉得是恶化的更快了，还是说他的是一个慢慢慢慢开始变化的一个过程？
是开始的时候忘记车子停在哪里，然后慢慢慢慢就会忘记更多的事情。你看现在有些时候他又会记得很多事情，我就搞不清楚。哎，你也不能说他是重度的那个失智症，因为他也还会记得不少事情哦。特别最近我跟他去的哪里啊，那天要找一个地方带他绕了很久啊，他过了几天还跟我提起这件事。我说哎呦，你还记得这件事啊。我就很兴奋很开心。还有另外一两件事情他都还记得哦，最近发生的事情，几天之前的事情。哎，我就觉得不可思议。我觉得老婆啊，你看他常常问我你是谁呀、啊、你是谁呀、啊、他常常睡觉的时候又会叫我老公老公、他也没有完全忘记我是谁。
是，其实这十年来他的病情是让你感觉是时有时无，有时候记得有时候不记得。但实际上呢，普遍来讲，就是说从一个健康的角度来讲，你就发现说他真的是越来越严重，就是他失智的情况或者健忘的这种情况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你必须要时刻跟在他身边照顾他，是吗？
你看到吗，你说他太严重哦。你看他又会常常问我啊，我爸爸妈妈好吗？他忘记他母亲去世了，他常常问我啊，我的五姐在哪里啊，我的二姐在哪里啊，他们好不好啊，他还会记得他们哦。你也不能说他完全忘记。
本来这个遗忘的这种症状呢，就是他是属于长期的记忆可能还在，短期的记忆就完全没有的，也有可能就是不同的人的这种表达表现是不一样的。但是他在比如说问到你是谁的时候，他就在一个最最亲近的这个关系当中，忽然一下子可能就找不到那个脑回路，或者我们讲的就形容他的记忆力好像有千千万万个抽屉在他的记忆库里，他到底哪一个抽屉打开是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就是他的整个脑子里面的这个回路是我们不知道的。所以有些时候他打开了哪一个，哎，你发现他的记忆回来了。可是有些时候呢，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并不能够准确的找到某一个记忆点，就像我们能够回应，比如说我问您问题，然后您可以准确的回答我的某一个问题，是因为在您自己的脑子里面的这个记忆，或者是你已经拥有的这个能力是可以对得上的。但是对于一个失智或者是失忆的人来讲，他是没有办法找到相对应的那个抽屉，打开里面要拿出他所需要的这些要素来。所以你可能感觉就是你在跟他沟通和交流生活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一下有一下没有，然后一下让你觉得你该不会是装的吧，怎么这个事情都记不得了对吧。然后有些时候呢，哎，突然之间又真的就是的确是记不得了。
所以我经常做一件事情，跟他讲过去的历史，当时我们是怎样认识的，后来呢你怎样跟我到新加坡、到马来西亚侍奉六年。
他喜欢听吗？
听，
当然喜欢听故事。
然后呢他就会一直的哦是这样，他好像对他有一些帮助。哎，
当然
我就是要不断的让他重温这些故事。
是，
然后他好像就都会渐渐的慢慢的哦原来是这样啊，原来是这样啊。你说他忘记事情，但是他还常常会记得他的孙子他的儿子，也没有完全忘记。
是，所以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是怎么调整你自己的心态？你怎么去面对他生病？就像刚刚您说，才开始你无法接受，才开始你想起来就心痛，无法接受，那是十年前。但现在十年过后了，你现在是怎么去面对和调整你自己的呢？
因为他生病了，我呢，就必须来保护他。以前他做一切的决定，现在是我要来做一切的决定。他不能决定任何事情，他也不会做菜，也不会用手机，现在上厕所也有问题。总之他的吃喝穿样样我都要，
吃喝拉撒睡、全部都要你来照顾
照顾他。没问题，这是我应该做的，我为他做这些事情，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我要好好的照顾我的妻子。所以他常常会对我说，你为什么对我这样好，他觉得他非常的幸福。我开始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痛苦，但是后来我就不断的对我自己说，我不能够一直的这样的让这种悲痛悲伤的心情啊继续这样下去了，我不能消沉，我必须要勇敢的站起来，
对，
来保护他，来帮助他。
所以您要做的这件事情就是真正的 面对这一切的痛苦和黑暗的时候，你不是逃避，也不是说掩面不看，也不是就是说用一种拒绝的态度，而是你最终接纳这个过程，并且勇敢地站起来说，好，以前都是你来照顾我，你来独挡一面，现在换我了。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差不多了，但是我们灵异牧师的故事越来越精彩，所以鼓励大家在这一周都要按时守候我们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我是林云，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这是一条路，最美好的路，无论清晨或日暮，慢慢祝福。
就是这条路，让我最满足，无论疾病或是痛苦，都是感恩之路，
我的生命，洗净我的罪恶，擦亮我的天空，指引我的道路，恩赐的主与我同住，直到永远。
重生我的灵魂，除去我的痛苦，卸下我的重担，坚定我的脚步，恩赐的主一路同行，蒙福之路。
是一条路，最美好的路，无论星辰或日暮，慢慢祝福。就是这条路，让我最满足，无论疾病或是痛苦，都是感恩之路。生命洗净我的罪恶，擦亮我的天空，指引我的道路，恩赐的主与我同住，直到永远。重生我的灵魂，除去我的痛苦，卸下我的重担，坚定我的脚步，恩赐的主一路同行，蒙福之路。
我愿永远在你翅膀荫下，
我愿在你国度生根发芽，我愿永永远远歌唱赞美我的主。拯救我的生命，洗净我的罪恶，擦亮我的天空，指引我的道路，恩赐的主与我同住，直到永远。卸下我的重担，坚定我的脚步，恩赐的主一路同行，蒙福之路。
恩赐的主一路同行，蒙福之路。